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继续来看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前面呢，六度当中呢，我们学习了这个四度都一心的道理。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看第五度啊，净律度。那么实际上这个净律度呢，大家都很清楚，净律主要是啊修一种这个净律或者说寂止。那么实际上净律的这个律呢，它主要是指一些分别念，尤其是指的一种粗大的分别念。所以净律呢，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粗大的分别念寂静下来，所以叫净律。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词呢，我们也很容易了知啊，真正的净律它是心啊，这个比较容易了知的。还有后面的第六的个智慧度呢，那智慧本身它也是一种心的状态，所以说呢，净律度啊、智慧度啊，它比较容易了知，都是内心都是心的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颂词的时候呢，颂词提到：虽久习念诵，急于众苦行，然心散他处，佛说彼无意。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讲呢，虽然我们长久的修习念诵，以及呢身体长久的修持众多的苦行，那么如果我们在做身语的这样一种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散乱于其他处了，佛在经典当中讲呢，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是没有利益的啊，是这样讲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所以九心念诵和急于众苦行呢，实际上就是讲到这个九心念诵，就是指语言，就是口的功德，口的这样一种善法；急于众苦行呢，就是指身体的这样一种善法。那么身体的善法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啊，这个人磕很多头啊，或者放生很精进啊，或者经常做这些转绕佛塔的功德啊等等，或者他这样一种这个睡觉的时候他能够常坐不卧。哎，不倒单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啊，就都是属于身体的一些苦行。那么语言的很多善法呢，比如说念诵很多的这样一个佛号，念诵很多的经典，念诵很多的咒语。有些人他说啊，我的这样一个佛号已经念了几千万，或者我心中念了几亿等等啊，因为在这个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口里面念很多的这样一个佛号，口里面念很多本尊的心咒。实际上这个也算是一种啊重要的一种修行方式，并不是说这样一种念诵不好，或者说其他的苦行不好，但关键就是说这样一种念诵和这样一种苦行，它也应该有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这样心呢要专注。那么如果我们在做这样一种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专注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功德被散乱心所染污的缘故呢，它的这个利益，它的功德呢，实际上就不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净律呢，它就是一种寂止啊。当然，就佛大乘佛教当中的这个净律度呢，它净律的修法呢，它不单单是一种寂止了，它有的时候是和这样一种实相的本性完全相应的，因为它是大乘的禅定嘛。大乘的禅定它绝对不共于世间的禅定，世间的禅定呢，它就是说寂止就是寂止，比如说它修持的这样一种啊一禅、二禅、三禅、四禅、无色定啊。它就是让自己的心寂止下来的一种方法。但是不管是共同的禅定也好，还是大乘的不共禅定也好，它里面都有自己的心寂静的这个成分啊，都是有让自己的心寂静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心不寂静而散于其他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念诵的时候，我们在念诵佛号的时候呢，口里面在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正在念这个，但是我们的心呢，它正在散乱于其他地方，散乱于比如说今天中午怎么样做菜啊，或者说明天到哪个地方去啊旅游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赚钱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全都想的是这些，虽然我们的嘴里在不断的念佛号，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专注在所念的佛号上面呢，啊，散乱于其他处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所念的佛号的功德利益就不大了。我比如说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我们在顶礼啊，修顶礼这样一种修法。然后一方面我身体在做顶礼，然后我们的心呢在胡思乱想，在想其他的无关紧要的事情也好，或来自于我们的心在生一些恶分别念，生贪欲啊，生其他的一种恶分别念。那么虽然我们身体也在做很多，也在流汗，也在喘气，也在就是说好像很精进的样子，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的心 非常的散乱的话，这样的修行实际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心很重要。宋子当中讲到了佛说彼无意，那么这个无意的意思怎么理解呢？并不是说一点利益都没有啊，不是说完全没有一点利益，一点功德都没有，全部抹杀掉啊，没有这样讲。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像这个法华妙法莲华经啊，在这些经典当中啊，还有其他经典当中，就是讲只要你和佛佛号结缘，只要和佛像结缘，你看到了一眼佛像啊，随口念了一声南无佛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这些都是和佛结缘的一种方式。那么实际上你结了这个缘之后呢，它的这样一种种子已经种在了你的相续当中。那么这个种子呢，就说是这个迟早它会生根，会发芽的。所以说从讲这些功德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看法华经的时候啊，看那些经典的时候，哦，这功德很大啊！你在佛堂当中啊，供一朵花，磕一个头，瞟一眼，乃至于就是说和一个掌鞠下啊，躬点一下头，实际上这些呢都是皆当成佛道，都会成佛。所以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功德利益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我念诵了几千万佛号，我做了是几十万次这样一种礼拜，那么为什么一点功德都没有呢？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清楚这样一种讲的场合。佛陀呢在讲和佛结缘的时候，哎，从这个众生终究会成佛的角度来讲，他的确呢是具有这么大的功德，具有这么大的利益啊，这个功德利益以后绝对会显现的啊。所以说呢啊，就说是这个，因为佛呢他是一个殊胜的对境嘛，佛的功德大海无穷无尽，无量无边。所以说如果能够和佛结缘呢，他一定以后能够获得这个利益，这个功德也是的确有这么大。所以说他是佛陀是主要侧重于在讲他的这样一种善根，讲他的功德，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他主要一般来讲的话是侧重于在相续当中种下这个种子，以后会成熟，很多时候是这样讲。那么此处讲到的说无意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种修法，你要在当下我要成啊，就是说变成一个调伏自心的一种修法，要让它变成我们很快能够获得解脱的直接的因，那这个是做不到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念佛号也好，或者念心咒也好，我们说修持一家行也好，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想尽快的依靠这种修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也就是说这个修法，现在我正做的这些身语的这样的修法和很快解脱二者之间，它是因果关系。我们要很快想要获得解脱，所以说我现在的修法呢，我的想法是想要用这种修法很快获解脱。那我们在观察呢，就是说你很快获解脱，这个是一个果，想要获得的果。那么它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投入了怎样一种修行，你做了什么样因缘，哦，散乱的念佛，散乱的顶礼，它的善根这些都是散乱的。散乱的这样一种善法，它的力量就很弱，它就不会有很强大的力量。所以说呢，现在通过当下的一种散乱的修行，很力量很弱的修行，能不能够达成那种迅速解脱、迅速成就的这种果呢？啊，显然是不能的。因为他的这样一种通过这样一种散乱的这个方式得到的善根很弱很弱。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讲呢，又可以说从前面那个大的方面讲，他也说是很强大的。但是呢，就是说你想要很快的这个现在这个修行要成为很快解脱的这个因果，而且之间要成为这种因果关系的这种修行，显得太无力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说这种修行无助于你自己啊，又说是这个啊，见到诸法本性啊，或者说啊，获得殊胜的解脱啊，对这样一种果呢，可以说是这个帮助很小。他是从这个方面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就好像我们说你散乱心听法，华智牟尼说你散乱心听法没有意义。哪个方面没有意义？就是说你得到法位啊，你相信当中产生很强的定解，或者说你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听法之后呢，能够成为真正解脱的因，这个方面呢没有意义啊，并不是说你从全方位的看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是从总善根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意义很大。反正相对于我们无始以来都没见过佛，无始以来都没念过佛号，都没有念过几千万的佛号，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它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但是关键是说，我们要真正的让这样一种修法成为一种资粮，哎，成为一个成佛的因，成为一个很快想要解脱的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广大无边利益众生的因，哦，它是的的确确太弱了。说太弱的缘故呢，就用一个否定词说无益。上师在这个注释当中，在讲记当中呢，也是举了个例子，也说得很清楚。有一个人说，哎，我身上没钱。那说他身上没钱是关在什么而言的？比如说他想买一件1000块钱的衣服，身上只有几块钱。那别人说把这件衣服买下去，买下来，他说我买不起，我没有钱。他是真正没有钱吗？哦，他身上实际上还是有几块钱的，但是呢，就关在这件衣服来讲差的太多了，所以说用了一个否定词，哎，通过把这个微少的东西否定掉，忽略了。所以说他叫做我没有钱啊，他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参加一个举重比赛，要举的东西呢120斤，他自己呢只有几十斤的力气啊，怎么样举举不起来啊，说算了我没有力气。他是并不是没有力气，而是说实际上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力气不够啊，力气不够的意思。所以说此处说佛说彼无益，是真的没有力吗？啊，不是说真的没有利益，而是说你这个善法这个功德，要想让这种善法功德成为解脱的因来讲，它的力量太少了，所以说无益。实际上呢，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念佛号这些都有利益，但关键是说针对我们而言，我们是想要这个我们现在投入的修法这个善根变成一个以后成熟的种子呢，还是说想要让这个善根变成真正能够让我们很快解脱的，能够成为直接的成佛资粮的这种因呢？哎，这个我们需要分析啊，这个需要观察的。如果我们只满足于说，哎，我听个法，种个善根，以后它成熟，或者我随随便修一点，它以后会成熟。那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这一点呢，那也没什么可说的。但关键是现在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哎，我们自己的目标还挺高的，我们想要成佛。我们想要很快的从轮回当中解脱，那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认真的观察，认真的思维，那么我们的这样一种修行适不适合这个果之间呢完全对等，是不是真的成为一种因果关系。那么如果现在我们随随便便心散乱于他处，随随便便去做一些散乱的修行，那么这个散乱的修行呢，他就得不到那种很快成为解脱的因的这样一种和解脱果的这样的因，二者之间不成为真正对等的因果关系，它只能成为以后解脱的这种间接因，而不是说能够成为很快解脱的直接因。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分析的。所以说呢，在前行当中呢，莲花大师这些大德也是曾经讲过，我们在念诵心咒的时候，念诵咒语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散乱的情况下念10万遍，还不如在就说是这个就沉淀的状态下，或者说是专注的情况下念一遍，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对比啊，有这样一种同等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说修持佛法，它需要一个专注的力量。那我们的心越专注，它的这个法意呢就会越深入，法意越深入呢，它的这样一种力量就越大。所以说，力量越大，不管是这个力量要成为成佛的资粮也好，还是说这个力量要成为遣除罪业的力量也好，还是说这个罪业要成熟某种暂时的功德也好，反正呢，我们要成就某种果，它的因一定要正，它的因一定要深厚，一定要强烈。这个时候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果呢，才会就是说越快的成熟，不有障碍的成熟。那么，如果我们的因就说是力量很弱呢，这方面就不一定能够成为它真正解脱的这样一种因，或者是能够让我们成熟这个心中所想的这个成果的因。因说这个净欲度就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们的心散于他处呢，佛说彼无益。那么这个第五个净欲度和第四个精进度的二者之间呢，这样意思呢就比较接近的一个是身口善重情啊，心若能成就一个就是说虽久习念诵，急于重苦行，心散他处，佛说彼无益，二者之间都有相同的地方因为我们修习佛法呢，就是说是我们的心要专注，或者我们心要发起的一种精进的对善法的喜欢，或者我们心要专注。那么身体上面呢，你虽然在做再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做再多的这样一种苦行，但是如果心不专注啊，或者心没有兴趣啊，这都不会成为一种这个直接的因。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修禅定它关键在于调心。那么就是我们在外表把这个样子摆得再像修禅定，那么如果我们的心一直散乱呢，它只不过是说像一个修禅定的样子，内心当中有没有修禅定，如果心很散乱它不叫修禅定。所以说像这样啊、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些人他很喜欢表现自己，把自己身体摆成一个修禅定的样子，实际上就是说内心当中在胡思乱想，他的内心当中在想别人怎么看自己，他就没有把心专注在禅定的本身。所以说像这样的心散于他处之后，虽然摆成一个修禅定的样子，装成一个修禅定的样子，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修禅定，关键是自己的心要真正的专注于佛法。下面讲第六呢，是指是讲这个智慧度啊，智慧度一心呢，这个也是很明显的，它不像布施度啊，不像就是说持戒度、安忍度那样啊，关待外境，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理解成这个外在的东西，而智慧度本身它就是内心的。但是只不过指出的智慧度呢，它讲的比较深，它要知道这个心的本性方面啊进行观察的。若不知此心，奥秘法中尊，求乐或避苦，无意中漂泊。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不能够了悟此心啊，这个此心和这个奥秘啊，它是要连起来。若不知此心奥秘，它是一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奥秘，或者它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殊胜主尊的话，即便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强的求乐避苦的愿望，但是呢最终也会无意的漂泊于轮回当中。这个宋子也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想要求乐避苦，我们想要获得殊胜的这样一种解脱，我们必须呢要了知此心奥秘。这个此心的奥秘就是一切万法的主尊，一切正法内涵的主尊啊，就是讲法中尊，就是一切正法的这样一种主尊嘛。最殊胜最核心的就是要了知心的奥秘。所以说佛讲了这么多的法，对初学者讲了这些十善法，讲持戒、外在的身语啊、外在的行为，也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啊等等的法。佛讲了这么多的法，实际上就是要让众生了悟心的本性。了悟了心的本性呢，就可以获得解脱。如果不了悟心的本性呢，就无法解脱。解脱道呢，真正的解脱道，从小乘安立可以有这样一种解脱道。那么从小乘安立可以有解脱道呢，那么这个小乘行者他有没有符合了知此心奥秘的这个条件？我们观察的时候他符合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小乘的修行的时候呢，我们总喜欢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小乘修行者，比如说现在这些南传佛教的国家怎么样穿着黄袍在街上拖着钵化缘，怎么样走路非常规矩啊，很威仪啊，怎么样这些行为让人生信心。我们就观察了修行的好不好的时候，就一种喜欢把目光放在他们怎么走路上面，怎么什么样行为方面。实际上小乘的修法，这个怎么样好好的走路呢，它只是调心的一个助缘。它主要核心的东西呢，就是在通过戒律，通过这样一种行为约束自己的身语的前提之下，主要还是要来寻找新的奥秘。那么那个新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按照小乘的修法来讲呢，就是要在心上面了悟无我。心上面了悟我，知道这个心呢，它就是无我的。虽然有的时候是说五蕴无我，但实际上五蕴它落在根本上还是这个心，主要是落在这个心上面。所以说他就知道这个心就是一种新的状态。粗大的心的这个整体呢，观察之后呢，它是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刹那，很多很多分支的这样刹那的心组成的。那么在这些很小很小很细的这个刹那当中，有没有一个整体的我存在？他通过分析观察的时候知道这个心上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一体的一个不变的一个我。因为平时众生所执着的这个我呢，他就有一个认为前后是一体的，然后认为这个我呢是从来不变的，它就有一个一体和恒常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在寻找心的时候呢，这个心到底符不符合这个一体和我的概念？因为众生把心指为我，我想怎么怎么样，我想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他就把这个就是说这个心呢当成我了。 所以说我们就看这个心上面到底存不存在我呢，分析的时候呢，哦，这个心是很多很多细微的刹那哎组成的，很多很多细微刹那组成的，所以说这个上面呢没有很多，没有一个整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很多刹那组成的，没有整体，它是变化的，所以它的不断的变化的缘故，它也没有恒常，说它没有这样一种一体，也没有这样一种恒常的自信的缘故，就不符合这个所谓的我的这样一种体性。因为我呢，它我们平时认为的我就是一体啊，一个整体和恒常，但是在心上面无论如何寻找，找不到这个所谓一体恒常的我的体性，所以说就观察之后呢，就知道哦，这个心上无我，心上无我，找到了这个心上无我之后呢，他就进一步的来串习这个无我啊，通过不断的观修呢，他就能够现证无我，现证无我，从见到开始继续圆这个见到获得的证悟啊，在见到获得这个无我开始继续修持，然后通过修道不断串习到达无学位，到达无学到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他的所修学就圆满了，彻底的圆满，就是说证悟了这个无我空性，然后呢从根本上断除了烦恼障的种子，超越三界，求乐避苦的这样一种目标圆满达成。那么这个乐呢，它就是一种涅槃的安乐，这个苦呢，那就三界的苦不用说了，乐呢就是涅槃的安乐，心获得涅槃啊，就获得了最殊胜的安乐，他就不用再漂泊轮回，无意漂泊轮回了。所以小乘的修行者，他能够从轮回当中出离呢，能够解脱呢，他主要也是发现了心的奥秘。所以说了知心上无我呢，他就是一切小乘修法、小乘正法的这个内涵的尊主。所有的小乘修法当中，以无我的修法最为殊胜，最为关键。所以我们就了知了，如果把这个颂词放在小乘的这个教义上解释呢，应该这样的。那么如果从大乘的角度来解释呢，大乘的角度来解释呢，大乘也分为唯识和中观两种。那么就是说从唯识的角度来讲，他也知道一切的外境唯识所限啊，一切外境唯识所限，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这个外境是心所限的，也是内心，有些这个教派讲呢，这个外境是心所限的，但是不是内心啊，就这样一种不同的讲法。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外境不存在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不存在外境，只是由自己的心如是的显现。所以他就通过这样了知啊，观察一切唯识所限的缘故，他知道一切外境就是自己的心中的习气显现出来，他就开始对这些啊一切的外境法等等开始观修啊，不存在人我，不存在法我，观修二我空性。现在通过不断的观修呢，他就知道了啊，就证悟了心的本性啊，了知了心的本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可以啊获得这样一种觉悟啊。中观中呢也是这样观察的，只不过呢就是在唯识中的暂时的观点呢，它保留心的本体，但是心上面呢不存在二我，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中观中的这样一种修法呢，就是说这个心本身它本身就是空性的，显现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新的起心动念呢，有等等很多状态，但是真正通过这些殊胜的真理观察寻找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心，这个心空性的方面呢，观察之后呢就知道这个心本身是无自性，是空性的，了知这个之后呢，就再再的安住，再再的串习，他就能够最后呢就可以现证心的实相啊，这个就是了知的这个此心的奥秘。这个呢也是整个大乘的修法当中呢，调心了知心的实相，这个是一切正法的一种殊胜尊主，所以这个就是奥秘法尊重的意思。所以如果了知这个呢，求乐避苦啊，或者从轮回当中出离啊，也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我们就应该知道了，就是佛陀讲解一切万法呢，无外乎就是让众生，让他的弟子呢了知这个心的实相，这个心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哦，这个心嘛起心动念，它是有起心动念，或者它有一种明知的一种法相，这个方面是它世俗的一种法相。那么如果再去观察它奥秘是什么，哦，这个心它是无常的，无常呢也算是它的一种秘密。再观察的时候呢，哦，就知道这个无常的心呢，它实际上是现而空，空而现的，毫无自性的这样一种心的本体，就达到了它的这个本来空的状态。 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去观察分析它的奥秘的时候呢，它在它这个心在空性的同时，它也是光明的，就说它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而是有一种智慧啊，而是和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双运的一种大空性。所以说从在这个当中呢，圆满呢，在这个光明的这个心当中呢，圆满了一切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圆满了一切的佛功德，圆满了佛的一切正悟。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就说要通过了知心的奥秘来，就是说现前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说了知的这样一切万法的奥秘，找到了这个心的奥秘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一切的轮回，一切的课程完全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一种虚假安立的状态。了这个实相，如是那个安住呢，就真正能够获得这个最为圆满的正等正觉的果位。然后再把这样一种秘密呢，通过讲法的方式告诉其他的众生，让其他的众生也是循序渐进的方式来修行，来也达到这样一种殊胜的觉悟，让帮助众生也能够从这样一种轨当中获得觉悟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智慧度，它实际上也是要了知心的奥秘。所以说智慧度一心，这个一心呢，它是要了知心的奥秘，心的秘密，或者了知心的实相。从这个角度呢，来让我们来修持一些万法，就是这个心的自信啊。这个智慧度一心呢，也是这样做的啊，非常殊胜的这样一种宣讲，来帮助我们呢了知心的本性。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是摄意。那么这个摄意呢，就前面的如果不调心的过患，然后就说是修心的功德，或者说一切恶法一心，一切善法一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摄意，把前面的意做个归纳。宋子当中讲到呢，若吾不是若吾，故吾当善持善护此道心，除此护心戒，何劳戒其余。那么就是说宋子当中讲到呢，就通过前面来了知一切的过患由心而造，一切的善法由心而造，了知了这样一种意义之后呢，所以说故我呢，就所以说我就应该善持这个道心，善护这个道心，除了守护心的这条戒律之外，就根本不需要其余的境界了。或者说换句话，换个方式来讲，如果我们忽略了守护心的这个戒律，那么其他的境界有什么用呢？其他的境界没有用。所以说呢，最根本的还是要保护心，护心的这个戒律。那么有了护心的戒律，其他的戒律呢就有用。那么如果忽略了护心这个戒律，其他的境界就完全没有什么作用了，没有什么实意了，这样的。那么诵持当中有个善持和善护，那么善持和善护呢，那么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对照本品的内容了。本品是正知正念，所以说呢，在注释当中呢，就把这样一种善持和正念呢放在一起，善护呢和正知呢放在一起，就是说呢，我们应该以正念来善加护持，善加把握，那么以正知呢善加守护，那么持呢，我们就说手持正念嘛，不忘正念叫持。所以说善护呢，通过不忘是正念的方式来进行把握的。那么就是说护呢，通过观察，反复观察三门来守护这个一颗心。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知道呢，应该通过正念和正知来守护这样一颗道心，修道的这样心。所以说我们就前面讲过了，就是说一切学处的核心呢是护心，那么护心的方便呢是护持正念护心的这样一种护持正念。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这样一种这个除了守护这个心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后面两句呢，除此护心戒，何劳戒其余。除了就说是这个保护这个心的戒律之外，其他的这个境界没有用前面从两个方面讲，或者反过来讲的话，就说如果不护持这个心其他的戒律就没有用的。那么这个也主要是从主次的两个方面讲，主要的是守护心的戒律。那么是不是我们如果按照词句上的意思来理解的话，那么很容易理解是就是保护心就可以了，只要我守护这个心，其他的戒律是多余的。这个在很多论点当中呢，都指出呢，实际上这是一种歧途这种歧途，这个必须要就了知这个错误的。 那么只不过呢是强调这个互信的作用，而并不是说否定了其他的手机没有用，并不是这样的。佛陀是最精通这样一种啊如何互信的这样一种觉悟者。那佛陀呢实际上在他的这个经典当中呢也给我们讲要互信，实际上在讲互信的修法的同时呢讲了很多守护僧侣的很多的境界的方法。别解脱戒呢实际上他的戒条直接针对的都是啊，你的身体不要犯错，你的语言不要犯错，这个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呢？就前面讲这个主次啊，这个护心的戒律是主要的，守护的主要的戒律呢，再守护这样次要的戒律。那么次要的戒律它就成了一个外围，好像是我们说，在我们的院子里面，哎，有一棵芭蕉树或者一棵芒果树，我们要为了预防其他的野兽来偷掉这样的果实呢，我们就在外面修一个院子。那么实际上外围的这个院子啊，它就相当于是啊这些戒律一样啊，其他的境界一样。那么就是这个中央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树呢，它就是我们最主要的防护对象。所以说我们说是我们说护心就护心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说认为护心就够了而疏于防范僧侣的其他的过失呢，那么就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僧侣的行为太过于散乱，没有防护僧侣的行为，所以导致自己的心呢更是散乱，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说要了知其余的这样一种境界，它是帮助我们护心的一个方便，但是我们要画主次的时候呢，主要是护心，次要是守护其他的境界。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如果说其他的境界没有了，那么这个心要护心呢，单独来护心，这个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护心主要是护心啊，心护好之后呢，其余的境界也容易守持。然后呢再反过来呢，如果说其他的境界守好了，也能够帮助我们来保护心。关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要把这个关系理清楚，从大局出发，护心和护其他境界二者之间的关系理好了，理好之后呢，就护心和护身语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可以把我们的这样一种身与意都调整到最佳状态，调整到最适合我们修行的对治状态。这个时段我们就说是可以进一步的调伏烦恼，进一步的让我们的修行呢蒸蒸日上。它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否则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是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望文生义啊，只是看到它的这样一种文字就直接去理解它的含义，就是说只是护心就够了，我是怎么样，我不需要守其他戒律。在修行纪要当中也是专门针对有些人的这样一种想法，也是讲到有些人认为呢，我是修心的人，我是修护心的教法的人，所以说其他的戒律我根本不需要守护，我只要把我的心守好就行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过失。真正越是修心的人啊，他对于这样一种其余僧侣的行为他还是越加重视的，因为他知道呢，就是说三者之间或二者之间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只不过这里面有主次而已。那么实际上还在这个有些人呢修行的时候，他也是经常喜欢引用六祖大师的话，心平和的持戒。那么说心平和的持戒啊，有时候我的心就是说是很端正，我就心很好，我就不用持戒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望文生义呢，会对佛法产生很大的误解，也会误导自己的修行。这个心平它实际上是标准很高的啊，也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说我的心很平静我的心犹如这样一种这个大海无波一样，我的心平静的像一潭水一样说的话都可以这样讲。但实际上真正要做到心平，他如果说没有这样一种对空性的证悟啊，没有这样一种平等的状态，很难做到心平。所以说我们在理解这样一种佛经啊，或者这祖师的这个密意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有这样一种善知识啊，或者有可靠的注释，我们去看这个大德的讲的密意到底是什么，准确的了知大德的密意，那么再来就说是升起这个定解的话就不会错误。所以这个色义呢把这个问题讲进去。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是护持方法。那么如何护持呢？这里面也教给我们如何护持的这样一种方法。如主乱众中人皆甚护疮，自身恶人群常护此心伤。那么前面两句的是打比喻啊， 后面两句呢是说意义。那么就是说打个比喻讲呢，比如说有个人他有伤口，比如不管是手上有伤口还是身体上有伤口，那么身体有伤口的缘故呢，啊，就很害怕其他人来挤压碰撞啊，伤害到这个伤口，本来已经受伤了，你再挤压一下就更痛，或者害怕这个挤压之后呢，再用伤口又恶化。所以说如果他处在闹市当中，或者处在乱哄哄的人群当中，他是非常在意他这个伤口的。而是只要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些病人都会谨慎的保护自己的伤口，不要让别人再次的去伤害他，所以他就会非常小心，非常的谨慎，他就会把这个伤口呢，保护得很好，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像这样不让别人去碰撞挤压。那么这个比喻我们比较容易了之了，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受伤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伤口，尤其是乱中当中还更加会就小心谨慎。那么它的意义，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呢？自身恶人群，常护此心伤。那么我们现在这颗心呢，就相当于受伤的伤口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呢？我们处于什么环境当中呢？我们现在处于的环境是到处是恶人的这样的环境。当然这个恶人呢，他这个恶人的标准呢，他有很多种。如果是在普通的现实的这样一种世俗的社会当中的时候啊，这个恶人他的定义就是专门指的一些杀人放火啊，像这样一种这个伤害其他人的这些恶人啊，这个恶人。那如果是放在修行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恶人他的标准呢，或者就他的这个条件就很宽了，他范围就很广了。就是说相续当中有强烈贪嗔痴的这些人，或者不修行的人，或者说相续当中不懂修行啊，或者经常喜欢追求世间八法这些人，都可以称之为恶人。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很坏的人，也包括一些普通一般的人。普通一般的人因为他没有调心的缘故呢，相续当中都有强烈的贪欲，强烈的这样烦恼，这些称之为恶人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佛经当中的标准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越往上他的标准越严格啊，标准他越往上标准越严格。有的时候乃至于就是说到大乘的到达到这个大乘的阶段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升起了一个自己想解脱的心，那么自己想解脱这个心呢，在小乘当中它是一个殊胜的善心，他很迫切的想从头上或者解脱这个心，那是绝对是百分之百是值得鼓励的，而且一定是要升起，千方百计升起来的。但是呢，这种只想自己解脱的心，上升到了，当他上升到了大乘的高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恶心了。所以他的标准不一样，他出现的场合不一样，他的标准不一样，是这样的。因为说我们看到这个恶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说这个恶人就是指那些穷凶极恶的人啊，不一定，穷凶极恶的人也包括在内。但是呢，这里面标准，因为前面我们讲，越往上他的标准越严格，范围越广，所以这个地方的恶人呢，就是指有不修心的人，不调心的人，然后呢，相续当中很强烈烦恼的人，强烈的贪心，强烈的嗔恨，只不过他没有，有些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去违反法律，没有去做伤害别人的这样的现行，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追求的东西，他内心的想法和影响别人的方式，对于这个求解脱道人来讲呢，也可能是一个障碍。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处于置身于这样一种恶人群当中，那么想想看呢，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不保护自己的心吗？我们的心很脆弱啊，就像这样一种伤口一样很脆弱，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心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而改变。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和这些贪心很强的人，经常和一般的这个就是世俗观念特别重的人交往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心很容易受到感染而转变。也就是说我们很好不容易产生起来的这样一种修道的心，好不容易产生起来的修大乘的心，有可能就因为长时间的接触这个恶人的缘故，受到了恶人的心的影响，而让自己放弃了修大乘，放弃了修佛法啊，这个方面是时有出现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净念菩萨就提醒我们说一定要小心谨慎，经常来守护自己的这颗心，守护自己的这样很容易受伤的心。 因为如果我们和贪心大的人交往，就比较容易产生贪心；那么如果我们和嗔心大的人交往呢，就很容易产生嗔心；那么如果我们和有悲心的人交往呢，我们的悲心容易增长；如果和有智慧的人交往，就容易产生智慧；而对大乘有兴趣的人交往，哎，对大乘的议论呢，就比较容易保持不退啊。这个就是环境呢，它对心是会有影响的。随着我们也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呢，调心。当然，这里面有两种。一种呢，就选择一个好环境啊，比如说呢寺庙啊，啊，比如说这样一种像佛学院呐 等等这样团体，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基本上大家都是向善的，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大家集体向善，所以在这样环境当中呢，他的委员障碍相对就少，就比较容易长时间的引发自己的这个向道的心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没有这样条件怎么办呢？没有这样条件，我们就必须要在守护自己的心上面入手，经常的来关心，经常的来守护正知正念。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守护正知正念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如果打比喻讲了，我们的胳膊啊，胳膊受伤了，我们的胳膊受伤之后呢，为了不让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胳膊再次受到这些伤害，受到第二次伤害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哎，单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不要去和这些人去挤，哎，这个也是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假如说不得不去的时候，不得不面对这些人，不得不走在这些乱中当中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怎么样想方设法的保护哎，这个手臂，要只有这样做。所以说呢，我们说调心也是一样，守护心也是一样的，要不然就处在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我们就说在娑婆世界当中，一个非常圆满的环境基本上找不到，即便是就是说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寺院啊，这些修佛法的团体啊，这个方面都难以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地方。当然我们就是说比较理想的地方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在净土，在极乐世界当中，那所有的环境，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有利于我们修法的，所以说我们也要发愿生在这个地方去。但是呢，在当下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说是如果是找不到这样团体呢，那就有一个就说是这个重要的方法，就调心，好好的运用我们学习到的佛法知识来调我们的心，来守护我们的心。实际上就是讲怎么样是经常去安住正知正念，经常观察我们的三门，经常是把我们的心放在善念当中，长时间这样去做呢，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保护心的这样的必要性，还有如果说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容易受到伤害的这样紧迫性，然后也是就是大概的从哪个方面告诉我们一定要调护心、护持心的这个方法，来让我们去小心谨慎去保护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所论第一，贪求色白女同女离不赞叹不虚将去干那去万弄色白这笔做你做而做而修。